老板，你要认错。滨江自助火锅城正式开业这天，总经理郑元光亲自召集全体员工讲话。他风趣地介绍火锅城的经营理念，充满激情地描绘火锅城的美好前景。他的讲话赢得了底下一阵阵热烈的掌声。郑元光一高兴，就对站在第一排身穿唐装的迎宾小姐说，
今后你们迎来送往的任务很多，所以口才很重要。今天就先请每人说一句吧，只要和咱火锅城开张大吉有关就行。
底下人一听都明白郑元光这话的意思，无非是要让这些漂亮小姐说些吉利话，给火锅城开业讨个好彩头。那些女孩子也想在郑元光面前表现一下，于是便一一说开了，话说的一个比一个吉利，声音一个比一个动听。可谁想轮到一个长相文静的女孩子的时候，她犹豫了一下，竟开口道，
我希望咱火锅城人流如潮，可是这不一定能做到。
正频频含笑点头的郑元光猛听到他这话，顿时愣住了，大堂里的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。大堂经理一看这情势，惶恐地凑近郑元光，轻声打圆场道，
郑总，他叫王姨，老家是农村的，以前在好几家火锅城做过服务员，经验还是有一些的。
可郑元光却不能容忍王姨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晦气话，他强压怒火，冷冷地说，
一个穷打工的，仗着有几分姿色就敢在这说三道四，既然你对本店缺乏信心，不马上滚蛋还等什么？
王姨也没有想到郑元光会在这个时候说这样伤人的话，他抬起头来咬着嘴唇，似乎还想辨别什么，但最后什么也没有说，默默地转过身就走了。其实在开办火锅城之前，郑元光曾做过市场调查，尽管全城现在有近百家大大小小的火锅店，但规模都不大，而且档次不是太高就是太低。他认为档次太高，工薪阶层吃不起，档次太低，公款请客没面子。如果搞一家中高档装修中低档消费的火锅城，做到两者兼顾，薄利多销，就一定能在众多同行中独树一帜，后来居上。可这些只是郑元光的一厢情愿，事实是王姨的话后来真的在火锅城应验了。偌大的店堂里经常是食客寥寥无几，生意清淡得很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？论价格，每人收费25元，只比那些脏兮兮的路边店多收了10元钱。说服务，完全可以跟高档餐厅一争短长。顾客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？无奈之下，郑元光又咬咬牙到电视台去给火锅城做了一个月广告，可仍然没有多大起色。火锅城开出3个月，郑元光人整整瘦了一圈。在炒掉第二个公关部经理后，郑元光向火锅城全体员工宣布，谁能够在2个月内让火锅城的生意起死回生，谁就是今后的公关部经理，同时中奖10000元。决定宣布了半个月，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接招。这时候已经是8月中旬，还有2个月不到就要放国庆长假了。
郑元光不想让火锅城错过这个赚钱机会，于是就准备面向社会公开招聘，目的就是要找一个能人来当自己的助手。让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王姨意外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
你来干什么？
郑元光没好气地问。
我来应聘呀。
王姨朝郑元光微微一笑，反问他，
郑总，假如我能让火锅城的生意起死回生，你能做到不计前嫌，兑现你在招聘书上许下的诺言吗？
郑元光一听，哈哈大笑。
你有没有搞错？我现在招聘的是公关部经理，这可不是当迎宾小姐说两句欢迎光临，请慢走就行的。
郑元光的话里充满了讽刺味儿，可王姨并不理会，她告诉郑元光说，火锅城最大的失误其实就在于当初开业时的坚固定位，看似高档的装修和门口的迎宾礼仪吓退了工薪阶层，而殿堂里的设施又因为档次不高，无法满足一部分顾客的高要求接待。王姨说，郑经理，恕我直言，火锅城如此模糊的定位，它带来的结局只能是生意清淡，最后直至关门大吉。被王姨这么一说，郑元光愣住了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我怎么当初就没有考虑到呢？而且让他难以理解的是，已经被炒了的王姨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助他一臂之力？沉吟良久，郑元光试探着问王姨，
说吧，你现在来要什么条件？
王姨倒也爽快，立刻对郑元光说，我的条件有两个，第一，国庆前火锅城的生意促销活动由我全权负责，第二嘛，我暂时不谈，等生意有了起色以后再说。
看郑元光的态度似乎有些犹豫，王姨便说，
郑经理，你尽管放心，到时候我不会向你漫天要价的。
郑元光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于是就决定让王姨试一试。一转眼十天过去了，这十天里，王姨要么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上网，要么在外面东奔西跑。郑元光多次催他拿具体方案出来，他都说还没有考虑成熟。到了八月底，这天郑元光正准备下班回家，王姨把他堵住了，说他已经把方案定下来了，明天将正式启动宣传攻势。郑元光一听，急切地问他究竟有啥高招，谁知王姨的回答却让他大失所望。原来王姨的方案就是准备在九月份的每一个双休日里，对工薪阶层实行套餐优惠，每份由原来的25元降为20元。这算什么高招啊？郑元光顿时就跳了起来，
你这不是在玩我吗？
王姨看着郑元光一字一顿说，
郑经理，请你相信我，给我一个机会可以吗？
郑元光冲口就是两个字，
不行。
那就给我一个星期吧，就一个星期怎么样？
听王姨这口气，好像她是在求郑元光，可郑元光从他脸上看到的分明是一种成竹在胸的气势，他心里不禁一个咯噔。说实话，郑元光自己一时倒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，他心想，不如就给他一个星期，看他怎么折腾。第二天一上班，郑元光把各部门经理叫来开会，把给王姨试一个星期的决定告诉他们，让他们一个星期之内一切听王姨安排。谁知会还没散，一个消息就传进会议室来，说是此刻外面各家媒体都在为他们滨江火锅城做广告， 说火锅城这个月开展迎国庆酬宾活动，套餐一律2元，同时免费提供散装白酒。用餐如需提供发票，发票上将加盖自费的印章。这消息不亚于在会议室里扔了一颗炸弹。
这不是在瞎胡闹吗？
不光是郑元光，那些部门经理一听也都急得跳脚。可是他们还来不及发牢骚，就被底下员工一个个给叫了出去。为啥？外面殿堂里的订座电话铃声响个不停，上门咨询和来证实消息的人更是如潮水般涌来。员工们哪里应付得了，只好把他们领导从会议室里请出来。从表面看，火锅城的人气一下子就火了，可是郑元光却一点高兴不起来。明明是20元的套餐，现在突然变成了2元，这不明摆着是在做赔本生意吗？他气得怒火冲天，把王姨叫来狠狠质问道：
你老实说，这次回来是不是为了报复我？为什么要我们做这种赔本的买卖？
王姨却很平静地回答说：对不起，郑经理，因为少了一个十，20元的套餐变成了2元。可既然广告已经做出去了，我们总不能食言吧？我认为我们现在必须按2元的标准继续受理所有顾客的预订。你放心，今天晚上我就与这些媒体联系，请他们帮忙更正。果然，在当晚黄金时段新闻结束后的广告节目中，当地电视台为滨江火锅城播出了紧急更正消息，但更正的同时，还有一条是火锅城向全体市民的郑重承诺：凡是已经订做2元套餐的顾客，保证到时候服务质量不打折扣。而就是在这一天，火锅城9月份双休日的所有客座全都已经订满。这一夜，郑元光气得根本就没法入睡。算来算去，火锅城这一下肯定亏大了。可让郑元光更生气的事还在后头。第二天上班，他发现王姨不见了，怎么让人找都找不到人影。郑元光认定王姨这么做一定是在报复，自己怎么会这么轻而易举就上他的当了呢？火锅城生意本来就不好，现在再被雪上加霜这么一搞，接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翻身呢。一想到这些，郑元光心里真是追悔莫及。可是就在郑元光手足无措的时候，没想电视台和报社的那些媒体记者却找上门来了。原来他们关注到了火锅城这几天的迎国庆促销活动，对商家能有如此高动的诚信举动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，对郑经理的君子风度更是赞不绝口。郑元光被这帮记者搞得哭笑不得。更让他料想不到的是，他刚想把记者轰走，只见大堂经理气喘吁吁地跑来向他报告说，紧急更正消息播出后，订座电话仍然接连不断，虽然他们一再说明不再优惠，可客人们还是要提前订座，现在连国庆长假的客座都已经爆满。郑元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记者们闻之更是兴奋，说报道文章的题目也不用想了，这不就有了现成的了吗？叫做诚招天下客。接下来的整整2个月，滨江火锅城始终保持着人气兴旺的势头。郑元光为此专门问了一些回头客，过去为啥不到火锅城来消费，他们的回答无一不是在进一步验证王姨给出的2个分析。郑元光听罢，心里不禁好一阵感慨，看来像王姨这样的打工妹也不能小瞧啊。往往有时候他们缺少的只是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罢了，至于王姨把20元写成2元，这种低级错误对她这样文化程度的打工妹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不对，
郑元光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，看来王姨根本不是一时大意出的错，更不是报复，这正是他的高招，走了一招妙棋啊。想到这一层，他不禁啊呀一声叫了出来。
啊呀什么呢，郑经理？
不知啥时候，王姨走进郑元光的办公室，笑吟吟地站在他面前。郑元光涨红着脸喃喃道，
我在想那个20元到2元的差错。
哦，王姨说，到底还是被郑经理看出来了，那确实是我故意设计的，为了塑造火锅城的形象，我们不得不背水一战。
郑元光的脸红了，问他，
那你为啥不早说呢？
王姨淡淡一笑，
我敢说吗？就这样都有人恨不得要吃了我呢。好了，郑经理，现在轮到你兑现诺言了，请把全体员工集中起来好吗？
郑元光一愣，不知王姨又出什么主意了，但还是爽快地让大家立刻集合，因为按当时招聘书上写的，现在应该是他正式宣布对王姨的任命并发给他10000元奖金的时候了。不一会儿，员工们就都齐齐地站在了郑元光面前。郑元光拿出10000元奖金，接着就要宣布对王姨的任命。哪知这时王姨却抢在郑元光前面说道，
还是请郑经理让我先说出来我来应聘的第二个条件吧。
好。
郑元光这时突然想起当初王姨来应聘时说的话，好奇地问，
什么条件？你说吧。
王姨抬起头，郑重地看着郑元光说，郑经理，我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你今天要给我的这个奖金和任命我都可以放弃，但你必须为火锅城开业那天的事向我认错，尽管你是我的老板，可那天你没有给我应有的尊重。王姨说罢，全场一片寂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刷得投向郑元光。郑元光先是涨红了脸，但想了想，他还是坦然地走到王姨面前，向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